四世纪十三章一到十四节，参孙的出生。以色列人又做耶和华视为恶的事，耶和华就把他们交在非利士人手中40年。索拉城住了一个但支派的人，名叫马挪亚，他妻子不能生养，没有孩子。耶和华的天使向那妇人显现，对他说：你虽然多年不育，但不久你必怀孕生一个儿子，所以你要留心，不可喝淡酒和烈酒，不可吃不洁之物。你必怀孕生一个儿子，你不可为他剃头，因为他一出生就要归给上帝做拿细尔人，他要从非利士人手中拯救以色列人。妇人就去对丈夫说：有一位上帝的仆人向我显现，他的容貌像上帝的天使，非常可畏。我没有问他从哪里来，他也没有把名字告诉我。他对我说：你必怀孕生一个儿子，所以不可喝淡酒和烈酒，不可吃不洁之物，因为孩子一出生就要献给耶和华，终身做拿细尔人。马挪亚向耶和华祈求说：主啊，求你再派你的仆人到这里来，教我们怎样照顾要出生的孩子。上帝应允了他的祈求。他妻子正坐在田间的时候，上帝的天使再次向他显现。当时他丈夫马挪亚不在场，他赶忙跑去告诉他丈夫说：那天来的那人又向我显现了。马挪亚立刻跟随妻子来到那人面前，问他：那天跟我妻子说话的是你吗？他回答道：是我。马挪亚问道：你的话应验以后，我们应该怎样抚养这孩子？他该做什么？耶和华的天使说：你的妻子必须谨记我的一切吩咐，她不可吃葡萄树所结的果实，淡酒和烈酒都不可喝，不可吃任何不洁之物，她必须遵行我的一切吩咐。
弟兄姐妹朋友们，大家早上好。那再一次的欢迎大家今天来到主日的这个敬拜。那改次我可以建议哈，就是可以移到前面来哈，我们在彼此分享的时候可以慢慢的移到前面来，那可以腾出后面的椅子，让那些待会儿迟来的这些朋友，谢谢。我知道早上的时候就是很多小孩子哈，不过小孩子离开之后呢，你看空位置了。那今天我们会来看就是士师记的13到16章哈，所以挺长的，不过我让徐英姐妹给我们读就是13章的1到14节。了解一下就是这位上帝所兴起的这位士师。那倘若你有机会就是自己先阅读的话，我希望大家就是习惯自己先阅读才来到我们这个聚会哈。自己先阅读或者思考一遍的话，可能会帮助我们一起在学习的这个时间。那倘若没有能够就是之前在阅读的话，那我也想鼓励大家好不好，鼓励大家在我们聚会之后哈，今天离开之后呢，可以在下一周新一周的开始里面来阅读来思考这段经文哈。那希望说今天的这个正道你所听到的哈，能够帮助你更来了解你所阅读的这段经文。那和之前在士师记里面我们一直看的一个情况一样哈，因为以色列民他们做了上帝眼里视为罪恶的事情，所以上帝便降下他的烈怒，然后呢来惩罚这些以色列民，将他们交在这个仇敌的手里。我们看到说今天也是如此哈，所以在刚才读的那段经文一开始呢，我们就看到说耶和华把他们把以色列民就交在非利士人的手里头，而且让非利士人就统治了他们40年哈。但那位富有怜悯跟慈爱的这位上帝呢，他兴起了一位士师来拯救以色列民。所以整段哈，从13章一直到16章，就是在谈有关哈叙述，这个叙述哈，有关上帝怎样借着他所兴起的这位士师来拯救被他们仇敌就是迫害40年的这些以色列民。但在这里呢，我想就是提醒大家一下哈，就是和之前我们看到的这个情况哈有一点点不一样哈，就是之前上帝所兴起的这些士师，他们就是这个过程哈有点不一样，就是他们都是已经是成人了。长大的人哈，成人，但是呢，来到这个13到16章里面出现的这个士师呢，上帝早在他母腹里头，早在他在母腹当中哈，就已经把他分别开来，来成为就是以色列民的这个士师。 那当然有关这整件事情的来龙去脉呢，就记载在士师记的十三章，告诉我们这个士师到底怎么样被兴起来。那在这里呢，我想简单解释一下，就是接下来呢，我们会如何的来就是了解这个叙述。那由于这个经文的冗长，所以因此呢，我会把这个十三到十六章呢，一共四章里头的这个内容呢，分成就是几块几大块了，几大段。在每一个大段里头呢，我会简单的来分享里头让我们所看到的。那倘若一些就是关键的一些经文，我会就是通过这个荧光幕上的一些经文一起来了解。所以我的策略是这样子了，因为十三到十六章短短的二十分钟不可能讲完。所以我们先来了解一下吧，上帝是如何兴起的这位士师，从十三章的第二节到第七节。很明显呢，这一切都是来自上帝，因为上帝借着他的天使向一个叫玛纳雅的妻子呢，先对那个妻子来显现，而且对他说什么呢？你虽然多年不育，但不久你必怀孕生一个儿子。那上帝兴起的这位士师呢，他的名叫参孙。我们刚才在儿童短讲里面有大概一个印象了，参孙的开始呢是奇迹般的。因为呢，他的母亲，参孙的母亲呢，她是一个不能够生育而且没有孩子的一个妇女，但此时呢，这个天使出现告诉他说，你必会有这个儿子。那接下来呢，上帝的天使也向这个玛纳雅显现，确定他之前对他的妻子所说的一切属实，就是在十三章的八到十四节。那玛纳雅跟妻子他们是如何确定这位天使是从上帝那里来的，而且他来的目的呢，是对他们所说的话呢，尤其有关他们俩的儿子参孙的事情，这个天使所说的确实是上帝的旨意呢？这个玛纳雅跟他妻子怎么能够来确定呢？就是之后在十三章的十九到二十节就让我们看到了。跟你说十九到二十节，我们看看一下这个经文，我们看到说这个玛纳雅跟这个妻子呢，他们就向这个天使应该是说向上帝献上这个燔祭了。然后这时呢，上帝的天使在十三章的十八节，他有名字的，他叫奇妙难测。我想唯一就是出现在人面前有名字的这个天使，在旧约书了，在士师记里面，就在他们俩面前就行了一件非常神奇的这个启示，就在二十节里面呢。在二十节要说什么呢？这个火焰就从这个祭坛上升起来，然后耶和华的天使呢也在这个祭坛的火焰中升上去了。那在那时候之后呢，这个玛纳雅这个夫妇呢，见这个如此的这个奇葩的事情便俯伏在地了知道说这位天使确实是从上帝而来，而且这位天使说的有关他的儿子的事情应该是属实了那在这里呢，我想说一下有关这个天使出现的事情好不好？因为这不是第一次我们看到这个天使在人面前出现因为上个星期我们看到说这个上帝的天使呢，他也像这个基甸这位上帝兴起的士师向他面前显现那我想说这些天使他们是谁呢？他们不是人不是用来骂他们的话你不是这个意思他们确实不是人因此和我们人有一点区别但是呢，他们和人一样呢，都是上帝所创造的被造物okay? 所以他们不是上帝所以因此呢，圣经很清楚告诉我们，无论是旧约或者来到新约像希伯来书，我们不应当去敬拜跟膜拜这些天使我们的敬拜只向耶和华上帝主耶稣基督献上那旧约书里面出现的这个天使呢，就像使者一样了好不好？这样子说他们来是像做什么事情呢？他来向人显现是来显明上帝的一切旨意了。可以说天使就是上帝的代言人，类似旧约书里面上帝也兴起了一些所谓的先知，对不对？他们也向这个以色列民显明上帝的这个对以色列民的旨意了。所以无论是先知或者是天使，他们都在做同样的事情，来告诉人或者向人显明上帝的旨意。所以呢，有时候这个我们在阅读这个旧约书，尤其这个士师记的时候呢，我们读着的时候呢，这些天使所说的话也不知什么时候就跟上帝的话好像就是没有什么区别了他的界限好像非常模糊了。天使说的话也就是上帝说的话了，都一样因为都是来自上帝所显明的，无论是天使说还是上帝所说的，都是上帝的旨意了。那我知道说我们在继续来学习这个士师记的时候我们看到就是像比如说今天这个天使向这个 玛拿雅的这个夫妇来显现。有时候我们读着读着，我们看到这个上帝向人显现的时候呢，我们心里头有一些的这个期许啊，我不大清楚你有没有这种感觉哈？什么期许呢？就是希望说今天上帝的天使也能够在我面前显现吧。清楚的告诉我哈，上帝在某一件事情上的这个旨意哈。这样子的话，那做决定起来不是比较容易吗？采取怎么样的这个动作哈，行动不是更容易解决吗？但在这里呢，我要强调一下哈，比起在旧约书里面的这些上帝的子民，比起这些以色列民，我们其实在新约里面信主的人更有福了。为什么呢？因为来到新约的时候呢，上帝不只是差派他的就是使者哈，这位天使先知，不，他是差派了他的独一爱子啊。来到新约哈，那位在他怀中的这位独一爱子耶稣基督，他来到我们中间了啊。主耶稣基督也将一切上帝的旨意都向我们来显明了。当然你知道说，那你可能会说，哎，什么旨意啊？就这本书了，圣经啊，上帝的话，对不对？借着这个圣经哈，我们能够明白上帝以及明白他的这主耶稣基督对我们一切的这个旨意了。而且不止这样哦，来到新约的时候呢，在每一个跟随主的人身上哈，父上帝也更赐下了他的圣灵，内住在你我，与我们同在哈，直到耶稣基督再次荣耀显现那一天。所以我们有这个圣经的引领，对不对？这圣经里头的真理哈，我们能够来熟悉学习圣经的圣灵的这个内住，他的引领，他的带领哈，这就是父上帝在新约里面向我们显明他一切旨意的方式了。所以因此呢，今天哈，若自称是天使的人来到你面前，又或者无论进到你的梦里头哈，或者是在你面前显现哈，我们要特别的谨慎了，特别的小心了。为什么呢？倘若他所说的跟上帝的话是背道而驰的，或者不是圣经里头的真理啊，是假的教导，那千万不要去听这些人了啊。也就是这个缘故呢，我很期待就是今年或者每一年哈，所有属这个肢体的弟兄姐妹都能够就是对上帝的话语越来越熟悉，在凡事上呢，更来借着祷告求主借着他内住的圣灵来帮助你我听跟遵行上帝他要我们做的一切事了。 OK， 说完天使我们再回到这个故事哈。所以那天呢，那个天使向玛纳雅的妻子显明之后呢，具体有关他们的俩的儿子的什么旨意呢，我们来看看一下吧。就是13章的第五节，有两个地方，对不对？首先就是有关这个参孙他们的儿子哈，参孙之后他命名参孙，有关参孙的一个身份跟有关参孙他一生的这个使命了。原来这个参孙呢，被上帝在他母腹胎中啊，就已经被分别开来了，还没有出生哦，在他母腹胎中就分别开来，做什么人呢？做一个叫拿西尔人。拿西尔人，这个参孙一生的使命呢，做什么呢？在13章第五节里面，他告诉我们，就是要从这个非利士人，还记得吗？逼迫这些以色列民的这些敌人哈、仇敌，参孙要从非利士人手中来拯救以色列人。所以看到吗，他的一个身份，他是一个拿西尔人，他的一个使命，而且是终身的使命啊。待会我来解释为什么是终身的一个使命啊，就是从这个非利士人手中拯救以色列人。那我想简单的来解释一下这个参孙的身份好不好，因为有助于我们了解哈，这个我们在13章里面看到的听到的哈，这个天使对玛纳雅跟妻子的一些嘱咐，尤其对这个孩子的一个嘱咐哈。比如说在13章的第四节，他会对这个玛纳雅妻子这样子说哈，你要留心不可喝，你自己不可喝这个烈酒，你不可喝淡酒跟烈酒哈，不可吃不洁之物等等。或者在来到这个13章的12到14节也有一些的这个嘱咐哈。所以我们来了解一下到底这个参孙的身份呢，作为这个拿西尔人到底是什么意思。其实要了解的话呢，就需要回到这个民数记里面了，旧约书的另外一本书哈，民数记的第六章里头就记载一段有关这个拿西尔人的这个定义了。我们来看一下好不好。我们看到什么东西呢？我们看到首先就是可以是男跟女哈，可以是男女，不一定是男哈，可以是男女，但是呢是通过许愿做拿西尔人的，许愿哈，拿西尔人。 然后在第二节把自己献给耶和华，而且他需要敬，他需要就是敬戒什么东西呢？像蛋酒跟烈酒，哎，我们听到了对不对？刚才的嘱咐哈，蛋酒跟烈酒，而且你注意到吗？不只是这些酒，而且是酒做的这个醋也要避免哈，不给喝，或者葡萄汁啦、葡萄啦跟葡萄干等等哈，就跟这个葡萄有关系了，对不对？然后在做这个拿西尔人的这个期间呢，这个葡萄树所结的，包括这个葡萄核啊，葡萄核。我知道现在葡萄有多没有核的哈，不过也有些有核的。然后跟这个葡萄皮啊也不能够吃啊。然后来到这个第五节呢，不可用刀剃刀剃这个头，对不对？或者任由这个头发长长哈。所以我们知道说，哎，这个参孙来到最后十六章的时候，头发是挺长的哈，或者在剪去之前挺长的哈。然后呢，你们注意到说他要保持圣洁，然后一直到献给这个耶和华的日期满了。所以在旧约哈，这个拿西尔人是许愿做拿西尔人的，而且这个做拿西尔人的期间呢是有一个限制的啊，期满了那这些东西就不需要去做了哈。然后来到这个第六节的时候呢，他在做这个拿西尔人的这个期间，献给上帝的这个期间呢，是不可以挨近这个死尸的哈。哎，你想想，待会餐桌你会碰到这个死尸，对不对？不是人的，是一只动物的死尸哈。所以我想就是让大家就是了解一下这个民数记里面第六章有关拿西尔人，那我们就明白了为什么这个天使会对这个玛纳雅这个夫妻哈，他们会这样子说有关参孙的事情。但我想在这里呢，就让大家就是明白一下这之间的分别好不好？在民数记里面第六章做拿西尔人，跟我们看到这个参孙作为拿西尔人有一些不一样哈。首先就是民数记里面的这个拿西尔人呢，他们是自愿的。是通过许愿哈，男女通过这个许愿的方式呢，来成为这个拿西尔人。但参孙呢，哎，他在母腹当中哈，看到吗？母腹当中，上帝就把他分别开来了，就说指名道姓哈，这个人，你的孩子啊，会是成为拿西尔人。然后民数记里面呢，做拿西尔人的男女呢，他必须遵守上帝列下的这些条例啦，对不对？像禁戒这个蛋酒啦，等等等等，不可用剃刀啦，等等等等哈。但一旦这个做拿西尔人的期满了，那他们就无需再继续去遵行这些条例了，所以是一个限制期的哈。但参孙呢，他是终身的，你们注意到终身的哈。像刚才我们读那段经文的时候，十三章第七节不是这样子说吗？十三章的第七节，我看一下哈，他说什么呢？他说在第七节他这样子说哈，因为这个孩子一出生哈，就要献给耶和华，因为他是拿西尔人，然后呢终身做拿西尔人，终身啊，没有限制期哈。所以这就是在参孙身上的一些不同了。那这也是接下来我们看到哈，我们看到就是这个经文所叙述的。所以接下来呢，我把这个剩余的这个经文从十四章一直到十六章的这个经文呢，分成几大段来一起看，好不好？不会去就是很深究哈一些的细节。我更希望让大家就看到上帝是如何来兴起他的这个事实，然后把这个参孙分别开来，带来这个以色列民的拯救。我也就是想让这个宏观的这个焦点哈，来帮助我们去理解剩余的这个十四到十六章。那在这里呢，我也想提醒大家好不好，就是说我们在阅读这个旧约书的时候哈，无论是今天的这个士师记，或者是任何一本这个旧约书，尤其有关这个以色列民还有历史的这些叙述哈，我们的这个目光呢常常要锁定在哪里呢？我们的目光要常常锁定在上帝身上哈。没错，这个上帝他确实愿意使用他所兴起的人，像今天我们会学习的这个参孙，来拯救，就是成就他的这个拯救的旨意。但是呢，在众士师当中呢，在他们身上呢，我们看到很多很多的不完全、不完美，对不对？像今天参孙也一样啊，他们的软弱、他们的无助。但是呢，也衬托了这个上帝他的信实，衬托了上帝他的怜悯、他的慈爱，还有对他子民的长久忍耐哈。所以因此呢，我说我们在阅读旧约书的时候，我们不要来注视哈这个士师，更不是来效法这个士师他们的榜样哈。 其实在这些士师的身上呢，我们看到的是更多他们的软弱，他们的无助，这些能够就是成为我们的一个借鉴哈，提醒我们，警惕我们，因为在这些士师的身上啊，他们的弱点也是我们所软弱的地方嘛，所以我们要特别小心。那就这个原因呢，在接下来14到16章的内容呢，我们会更多的关注，就是上帝是如何借着参孙，从这个非利士人手中来拯救以色列人哈。所以记得因为我们不是把这个目光放在这个士师身上哈，所以我们在阅读这个13到16章的时候呢，我们不会把这个阅读的内容哈当成了就是信徒的一个手册了，好不好？不要这样子做哈。比如说要怎么样为自己的孩子物色一些比较合宜的这些结婚伴侣啊，不能够从这个参孙的这个身上学啊。倘若不是属上帝的不是在主内的弟兄姐妹，那就需要及时的去劝阻啊，不要步上这个参孙的步伐啊。不是这样子哦。或者我们看到孩子从小就要好好管教啊，身为家长的要履行做家长的义务啦，不要落到这个像参孙的父母一样啊，没有好好的教导参孙，来成为就是称职的一个拿西尔人。这不是啊，不是这样子来学习的。或者身为弟兄，或者尤其做丈夫的哈，要做好就是带领妻子的职分啊，在婚姻关系里面，不要落得像参孙一样哦，成了他们所谓的这个妻管严，对不对？妻管严的丈夫，对不对？让妻子给管很严哈，结果呢，因受不了这个妻子的唠唠叨叨，透露了许多的这个机密哈。更不要学习这个参孙的这个榜样，去恋慕很多女人。我让你回去数一数哈，到底他参孙一生里面有经过几个女人哈？结果呢，断送了自己的生命。那这些都不当是我们所关注了，好不好？他不是学，就不要成为我们的这个作为基督徒的一个手册哈。你要学习有关这些的话，你可以从圣经里头，尤其新约书的书信里面哈，可以学习。但不是这样子来看13到16章有关参孙的这个事情，所以焦点不是在那里哈。我们的目光呢是锁定在那位信实、怜悯、显慈爱，而且长久忍耐的这位上帝哈，他如何借着那位不完全、不完整哈、软弱、充满瑕疵的这位参孙来拯救跟搭救他的子民。所以目光要锁定在上帝身上了哈，但同时呢，也是锁定在新约里头之后会出现的那位道成肉身的上帝的独一爱子，而且这位独一爱子呢，就是耶稣基督，他能够拯救我们脱离罪的这个君王哈，这位君王耶稣基督哈，借着信靠他来活出一个取悦上帝的一个生命，这才是我们需要去关注跟去锁定的一些事情了。好，那我就这样子来明白的话呢，我们来先看一看一下这个14章里面的这个内容，好不好？所以我会很快的这样子来带过去哈。不过呢，你会在这个荧光幕上呢看到这主要的这样子的一个焦点哈。但我想就是略略的告诉大家这个故事哈。之后呢，你有兴趣的话自己回去再阅读一下。所以首先我们看到说，这个参孙他看中了一个非利士女人哈，记得吗？上帝是要借着参孙来对付非利士人啊。所以你就知道说这个参孙就看中了一个非利士女子了。那我们知道说其实上帝也在当中这样子来安排，对不对？因为上帝要找机会呢对付这个非利士人，在14章的第4节里面告诉我们哈。然后过后呢，我们看到什么呢？我们看到说这个参孙呢，他有就是那个上帝赐的能力哈，去撕裂这个狮子啊，那头动物哈，就是那个狮子了。在14章的第6节哈，撕裂这个那头狮子的这个大能力呢，是从上帝那里来的，因为耶和华的圣灵他的灵哈降在参孙身上哈，让他做这个事情。那为什么撕裂这个狮子呢？跟接下来的故事有关系了，对不对？来到这个第十四章的20到20节哈，我们看到说参孙呢，他就从这个他所撕裂的狮子哈的体内呢，就取这个蜜来吃了。那刚才我们说过，对不对？其实参孙他是作为一个拿西西人啊，拿西尔人，对不对？拿西尔人，他其实其中一个诫命啊，是不可以怎么样的，不可以挨近这个死尸的哈、啊，无论是人或者是在这里啊动物的死尸，他是不可以挨近的。更何况参孙做什么呢？他从这个死的狮子里头，他的体内哈、啊，就是取这个蜜来吃。那过后呢，我们看到什么呢？ 我们看到原来这个参孙这样子做，其实就有机会来激怒这些非利士人了。他就给这个出席他自己这个婚宴的这些人，一共有30个，故事告诉我们都是非利士人。他就给这些出席他的宴席的婚宴的这些人呢，出了一道谜题啦，谜语，就是食物出自食者，甜物出自强者，这样子的一个谜题啊，看了吗？从非利士女人到撕裂这个狮子，再从这个狮子的体内取蜜，然后现在这个谜题，这些是为了什么呢？为了来对付这些非利士人。那结果来到这个婚宴的这个第四天的时候呢，这个宾客他们仍然无法解开这样子的一个谜底，他们面对这个参孙的妻子啦，动言这样子说，你要哄你的丈夫把这个谜底说出来，不然呢，我们会把你跟你的父亲一家全烧死。你们邀请我们来，难道是叫我们倾家荡产吗？所以他就是这样子动言他的妻子。那结果呢，来到婚宴的最后一天，参孙因为经不起他的妻子的催逼，把这个谜底给告诉了他。那结果呢，谜底揭发之后呢，参孙输了，他一气之下呢，就去一个地方叫亚什基伦，这个地方杀了30个人，掠走了他们的这个衣服，交给这个猜中谜语的这些人。那在做这些事情的时候呢，我们也看到14章的第19节，耶和华的灵降在参孙身上，所以记得吗？ 我要看的就是参孙他是如何来对付这个非利士人，所以14章的内容是告诉我们这一点。那来到第15章呢，我们看到什么呢？15章的第一节到第5节的时候呢，我们看到说参孙就见不到自己的妻子了，他便动了怒气，他就借着300只这个狐狸，参孙就毁坏了这个非利士人的农作物，当中就有麦子啦、葡萄啦，还有橄榄。那我们因为参孙这样子对付了这些所谓的非利士人，所以因此呢，报复的这个循环就因此展开了。非利士人就找这个参孙来报复。他在15章的第6节，非利士人就去放火烧死了参孙的妻子跟他的岳父了。参孙也奉陪到底了，对不对？在15章的第7到8节，他就对付了这个非利士人。但同时呢，我们在15章的7到8节里面呢，看到说这个参孙他越来越对这个非利士人更强大的这个所谓的报复，他对他们的这个报复的范围可以说越来越扩大了，来到这个15章的第7到第8节。那参孙做了这个事情之后呢，当然就得逃命了，对不对？他逃到哪里去呢？他逃到就是犹大人的这个境内了，一个就是以但的这个岩洞里头。那在那个时候呢，我们在15章的第9到17节就看到说，犹大人就是为了不想就是受到这个池鱼之殃，便派出了大队人马去做什么呢？去这个以但的岩洞，找这个参孙。终于让他们找到参孙，那之后呢，就将这个参孙绑起来交给了这个非利士人。那谁也没有料到，这一切的这个举动呢，其实让参孙有机会再一次的对付这个非利士人。我们看到说15章的第14节，这个耶和华的灵再一次的降在这个参孙身上，做什么呢？让他用这个驴子的腮骨，就这部分，对不对？下颚，腮骨杀了1000个非利士人。然后在之后呢，这个参孙真的是口渴了，很累了。他在15章的第19节，上帝就行了一个神迹，叫口渴向他呼求了这位参孙有水喝，而且慢慢的恢复了他的精神。那从那时候开始呢，我们得知就是15章的那个尾部，告诉我们说，参孙在那个时候就做了他们的事师了，就在非利士人仍然统治以色列民的时候呢，参孙做了他们的事师。这是15章里面的这个内容，记得吗？我们所关注的是参孙如何对付非利士人，这也是上帝在他身上的这个使命跟他的旨意。那来到这个16章的这个内容呢，我们就刚才看到了16章的第4到31节，又记载了参孙跟另外一个非利士女子，一个叫大利拉的这个故事。那其实你可以从这个16章跟这个14章来对比了， 为什么呢？因为在十四章也是关于到一个女人，对不对？和十四章的这个情节呢有一些相似，比如说在十四章里面呢，我们看到说这个腓力士人他们想知道这个参孙的这个谜语的谜底到底是什么，对不对？但在十六章里面呢，腓力士人想知道这个参孙他为何有这么大的力气，而且他怎么才能够被制服，这是他们想知道的一个问题。跟之前在十四章里面对比呢，我们看到参孙因为经不起这个妻子的催逼，把这个谜底给告诉了他。但在十六章呢，同样参孙因为经不起大力拉天天在他跟前唠叨不停啊，就把这个秘密告诉了他。只不过我们看到什么呢？来到第十六章的时候，也就是这个参孙他的那个性命也即将结束了哈。和之前相比呢，这个参孙在十六章里头他杀害的腓力士人，在他临死的那一刻所杀害的这个腓力士人哈，比起他活着时杀的还多。但不要以为说这是来自他自己的能力，不是哈。为什么呢？因为十六章二十七节看到什么呢？原来在那一刻呢，参孙向上帝呼求了。十六章的二十七节，上帝就垂听，也应允了这个参孙最后的这个要求，赋予他非一般的这个力气。参孙一用力啊，整个殿宇对吧？那个庙宇哈、啊、就倒塌，而且压住里面的这些首领跟民众。所以告诉我们说，十六章里面告诉我们说，这个参孙在死的那一刻所杀害的腓力士人，比起他活着的时候杀的还多。所以这就是从十四章到十六章里面的这个故事了哈。简单的这样子来看哈。但记得我们注意的就是上帝所兴起的这位参孙，而且参孙他终身做拿细耳人，他终身的一个使命就是如何来对付这个腓力士人哈。所以我在想说，在这里我们在看到这个记得我刚才说过哈，我们在读这个有关参孙的这个故事的时候呢，我们不是在效法这个参孙的样式哈，不是在效法他的这个所谓的生命，但他让我们看到这位富有怜悯、富有慈爱跟恩典的这位上帝哈。我们看到说，参孙的一生呢，就这样成就了这个上帝从一开始对玛纳雅跟他妻子所说的话。就是参孙一出生就要献给这个耶和华，而且终身做拿细耳人，就是说终身来服侍这位上帝啊，来献给他做这个他的那个使成就他的使命。而上帝就借着这个参孙的一生呢，一直在找机会对付这个腓力士人，一直在搭救以色列民啊。所以我在想，我们在看这个参孙的时候，我们能够学习什么功课呢？但有时候会有点纠结，对不对哈？不是在学习那个参孙，我们知道哈。但从参孙，可不可以说就是这个上帝的灵降在参孙身上，让他去做这些事情，那是不是说上帝也参与到不义的事情？可以这样子来解释吗？我不大清楚哈，因为作者没有解释哈。但也就是说，我们要怎么样去理解这个参孙他的生命，然后我们要怎么样理解这个我们所阅读的这段经文，怎么样去了解跟去实践哈？我们来看看一下好不好？让我联想到的当然就是希伯来书的十一章哈，三十九到十二章的第二节，我们来看看这段经文一下好不好？就在新约里面的这个希伯来书哈，这段经文，他在三十九节作者这样子说，他说这些人都因信心而获得赞许。这些人啊，所以记住这些人到底是谁，带我们来看一下。但他们 并未得到这上帝的应许，因为上帝为我们预备了更美的，要叫他们与我们一同能够得到才算完美。然后来到这个十二章的时候呢，他这样子接着说，既然有这么多的见证人，但我想说这个见证人应该是指这些所谓的三十九节的这些人啦，对不对？因信而获得赞许的人，有这么多的见证人像云彩一般围绕着我们，我们就要放下一切的重担，要摆脱容易缠累我们的罪，以坚韧的这个心奔跑我们前面的这个赛程，定睛仰望为我们的信心创始成终的这位耶稣。他为了摆在前面的喜乐，就轻看这个羞辱，忍受了十字架的痛苦，如今已坐在上帝宝座的右边。 我想从这段经文看可不可以来切入一下，看看一下我们能够从13章到16章里面的这个经文，旧约书里面的这个士师记能够学习什么东西，好不好？我们看到说这个希伯来书的这个作者呢，在11章39节，他形容就是他指的这些人到底是指谁呢？我想跟之前的32节有关系了，对不对？所以我们回到这个11章32节是部分的一些人哈。11章32节里面，我让大家来看看这一节。我还要再说下去哈，作者说，但我没有时间了。细说有关这个基甸，基甸不是一个士师吗？或者巴拉哈跟这个底波拉，然后这个参孙，就是我们今天看到的这个故事哈。还有接下来有关这个耶夫他，然后过后这个王哈，大卫王、撒母耳，还有众先知等等等等这些事情。所以我想，这个作者在11章39节里面说，这些人都因信心而获得赞许。其中应该也包括这个参孙啊。作者说，这些人因信心而得到赞许，但是呢，还未得到上帝的应许。那么要接着问说，到底他们的信心，他们要看到的这个应许到底是什么应许啊？作者指的这个应许，是否是在指接下来在12章里面第2节，那位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这位耶稣啊？我为什么这样子说呢？因为使徒保罗曾经这样子写，上帝的一切应许、都在基督耶稣里面是确实的。所以呢，我们也是借着耶稣说阿们，阿们的意思就是如此了，上帝所说如此，确实是这样子，将荣耀归于上帝。所以我在想说，这个作者所说的这个上帝的应许，是否是指12章2节里面的那位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这位耶稣啊？在旧约书里面，那些信靠上帝的子民，唯有等到耶稣基督来了，在他里面，在耶稣基督里面，上帝一切的应许才能够成真啊，成就，对不对？他们才能够和我们一样啊，今天信靠耶稣基督的人一同啊，他们跟我们一同得到才算完美。所以我们在阅读这个士师记的时候呢，所效法的不是士师的榜样啊，肯定不是参孙的榜样，对不对？因为没有任何的士师是完全的。其实在他们的软弱当中，我们更要学习怎么样去警醒。就像希伯来书里面的作者提醒我们一样啊，他在12章的第1节激励我们去做的，对不对？他说要放下一切的重担，要摆脱容易缠累我们的这个罪啊，以坚忍的这个心奔跑我们前面的赛程啊。所以和这些事实相比呢，今天我们其实更蒙福，因为那位曾经为我们的信心创始成终的这位耶稣，他已经来了，也就是新约书里面、福音书里面我们所看到的这位耶稣，而且将来这位耶稣也必定在他荣耀里头再一次来到我们当中。所以真的是求主帮助我们，对不对？在等待耶稣再来的那一天呢，就像希伯来书的作者一样鼓励我们，定睛仰望这位耶稣。我们来做一个结束祷告，好不好？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借着今天的这段经文，再一次的激励我们，把我们的目光锁定在你拯救的作为上。我们更感谢你，你让你独一爱子耶稣基督，让他道成了肉身，借着十字架带来我们罪的赦免。我们感谢你赐下那位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这位耶稣，求主能够帮助我们靠着耶稣基督来摆脱容易缠累我们的罪，以坚忍的心来奔跑你们预备前面的这个赛程。我们如此的祷告，奉耶稣的名求，阿们。